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Hello， 收音机旁亲爱的好朋友，平安，欢迎你准时的收听今晚为你播出的好节目《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亲爱的朋友，不知道每一次当你打开收音机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会不会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期待听到一个奇妙的生命见证故事呢？其实在每一次制作节目的时候，我都深深的期待能够呈现一个不只是真实而且奇妙的生命故事在你脑海当中，在你的耳畔里面。我更盼望呢，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个的生命。今晚在云彩飞扬这个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美珍要邀请你跟着我一块来分享来自新加坡的福音歌手张翰林他的生命故事。张翰林来自新加坡，他是一个在福音诗歌布道工作上有15年经历的年轻歌手。年纪轻轻的他是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呢？而且在他成长的岁月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经历过一些不凡的遭遇呢？而且他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理念之下成立了磐石传播，开始投入了福音布道的工作？在他的信仰历程当中，以及在他侍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令他感到印象很深刻的见证故事呢？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块儿带着好奇的心，今晚来听听张翰林他的故事，并且分享他的歌声。
有一种声音让人清醒，有一种爱给你感应，扶持着万般的情和义，天天滴滴涌入心底，让我们扶着清风相信，一份的耕耘千万回应，要坚持手握着心中的兴旺，爱世界就会跟着一起努力。我的心，你的心，四面八方牵引一颗颗爱心。我的心，你的心，随风扬起，向你发出震撼声音。交出你的心来，跟着我回应，路路难行还是可以说停就停。交出你的心来，跟着我相信，世界还有可以让你转身的天地。交出你的心来，跟着我回应，路路难行还是可以说停就停。交出你的心来，跟着我相信，世界还有可以让你转身的天地。情和义，点点滴滴涌入心底，让我们扶着清风相信，一份的耕耘千万回应，要坚持手握着心中的兴旺，爱世界就会跟着一起努力。我的心，你的心，四面八方牵引一颗颗爱心。我的心，你的心，随风扬起，向你发出震撼声音。交出你的心来，跟着我回应，路路难
情还是可以说停就停，交出你的心来，跟着我相信，世界还有可以让你转身的天地。交出你的心来，跟着我回应，路路难行还是可以说停就停，交出你的心来，跟着我相信，世界还有可以让你转身的天地。交出你的心来，跟着我回应，路路难行还是可以说停就停，交出你的心来，跟着我相信，世界还有可以让你转身的天地。交出你的心来，跟着我回应，路路难行还是可以说停就停，交出你的心来，跟着我相信，
哇，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交出你的心，也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的这位来宾张翰林他所写的词跟曲。翰林你好。
你好，各位收音机的朋友你们好。
对，在这么样的夜晚我们听到这么年轻有活力的歌声，实在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啊。今天我们要不只要听听翰林你所写的歌曲，我们也要听听你的故事。那我想在节目的一开始能不能稍稍介绍，因为除了刚才在引言的时候我有说到你是来自新加坡的一个福音歌手，所以我想在这里能不能稍稍多一点介绍，就是你在家庭的生活背景介绍一下。
其实我很早期哈，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我刚刚信耶稣就信主的那个过程，大概是我中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爸爸妈妈都还没信主哈，非常的反对我。那时候不只是丢我的圣经啊，关门不让我回家啊，就是我爸爸妈妈把亲戚朋友都叫来啊，尝试说服我说叫我不要信耶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爸爸妈妈对我的信仰就已经很不认定啊，也不肯定我的信仰。但是我心里面总期盼说有一天我的爸爸妈妈会信主啊。所以我就在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长大。我想这样的一个因素使到我更坚定在我自己的信仰。因为很多的风雨，很多的冲击，很多的反对，却因此我更认识到神，也更因此体验到神的信实。因为在那种日子里面哈，教会的弟兄姊妹和神的话语坚定了我。所以整个信仰的过程里面其实是蛮起伏不定的，也相当的戏剧化。
对，我想今天我们不只要听听你信主的故事，也知道你曾经在新加坡的演艺圈里面有过发展的一段时间。那刚才你提到说因为你是出生在非基督化家庭的孩子，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出生在非基督化家背景的一个孩子，所以我们都能了解当我们成为第一代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不过我知道你接受福音的时候其实才12岁，就是小学毕业的时候，其实当时年纪算是蛮小的。为什么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接受到福音？
其实那个是很奇妙，因为我本身呢是在一个很正统的佛教小学念书，小学一年级到小学六年级，那六年的时间都是受正统的佛学教育。那我记得我的校长是一个和尚，那很都是佛教。但那个时候等到我到小学毕业以后，就在家里暑假就是放假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有人住家不到来我家敲门，就跟我介绍四个属灵定律。在那个时候就问我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当我看到整个属灵定律和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有一段话是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神要为你安排和计划你的人生。好，这句话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刚好那个时候小学六年级放假在家里闲着没事做，那又有一个人要为我计划生命，我觉得很特别。他问我要不愿意信耶稣，我说好啊，我就信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
对，那刚才你也谈到说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基督徒之后父母亲反弹非常大，甚至撕圣经不让你回家。其实对年纪轻轻的你来说我们都觉得说不要面对这样的压力比较容易，信仰其实可有可无吧。我不知道当时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觉得你坚持要继续在这个信仰当中有一个尾声，不能讲尾声，就是说你愿意继续在这样的信仰当中去接触。
其实要我继续坚持下去，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念，我就相信神是真的。我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信，我就知道神是真的。那时候可能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我就受佛教教育，对神和对属灵的探求非常的有兴趣。好，所以那个时候当 接触到神的那个过程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有兴趣，我不想放弃。啊，再加上去到教会的时候，我的教会本身是一个福音子团会，他在圣经的教导和神的话语上面有非常坚固的教导，因此我接触了很多神的话语。当我第一次接触圣经教会的时候，我就给我很大很大的回响和兴趣。那时候虽然小学六年级，我大概才12岁，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很不一样。再加上我的少年时期，啊，因为我家里老二，啊，其实也蛮孤单的，啊，就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里面，所以有了教会的生活，有了弟兄姐妹的教导和教会教导，啊，哎，我觉得找到了一个生活的重心，也找到了一个生活的方向，我就宁愿选择这样子，我也坚持选择下去。固然我的爸爸妈妈反对的很厉害，但是在那时候过程我已经决定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执着了，我就好，我就继续下去，即使你再反对，我仍然坚持下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继续的教会成长。对
呀，那你是在小学的时候接触到信仰，可是你是在1977年，就是高中的时候，受洗成为基督徒。
对，
成为基督徒之后，事实上是你人生另外一个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我们知道后来你曾经在新加坡的演艺圈里面有发展，参加过歌唱比赛，能不能谈谈当时又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你要去闯演艺圈？
其实我是蛮迟受洗的，因为我信主以后的大概。我小学六年级信主，大概我在中学高中的时候信主，受洗大概好几年。那几年当中我父母反对的特别厉害，所以我不想让我父母有进一步的那种冲击，那我就缓和下来。那跟着等到我高中的时候，我父母的态度已经没有这么强硬了，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要受洗了。我爸妈说你喜欢吧，这样子，我觉得神很恩待我，那我就受洗了。当我在高中一年级，也就是我差不多18岁那年，我参加了新加坡歌唱比赛。那时候我是带着一个抱着玩，而且大家玩我也来玩的那种心态。所以参加初赛、复赛的时候、半决赛的时候，我都不觉得那种压力。但是到了大决赛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我说我不能够输。因为那个时候传媒、媒体还有报章都相当看好我这个人。这样我觉得，既然每个人都把焦点放我身上，我就不能够输。我就相当的肯定说我输了我就完蛋了，哦，不要输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竞争也蛮强的，而且裁判都是从香港和台湾去的裁判，是相当的有实力的那些评判，所以我就想我不能够输。那一场输下来，我从此以后就抬不起头来了，我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个性上的孤傲，所以我就觉得好，我就一定要赢。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我说神啊，只要你给我拿到冠军，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这是我那个时候的祷告，很大胆的一个祷告。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年少的日子里面，我相当的执着于个人的成就，我想这对很多青少年来讲是相当的普遍，而且相当的轻狂，觉得没有东西可以难得倒我。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个人生命的那一种的固执和执着，再加上个人的骄傲，其实还是存在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仍然觉得我要做一个歌星，所以当我进入了拿到冠军以后，我真的是乐翻天了。那时候好多歌迷，好多人认识我，走在街上每一个人都会喊我的名字，走到哪里都有那些小女生在后面跟着我，然后在家楼下拿着花拿着礼物等我回来，然后准备送我这些东西。那时候我觉得哇，真的是捧上云端了，感觉很特别。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说我一定要在演艺圈闯出一番事业来，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属于舞台的人，所以我就一直想啊，让我能够继续的灌唱片这样子。所以呢，我记得很清楚，唱片公司找我签约，然后电视台找我签约做歌手，那我都没参加，我就没答应下来。当然那个时候我还在念书，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想自由的发展自己的事业。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好，我要做自己的歌，自己创作的歌，我想唱一些创作歌曲，我不要唱那些乡土歌曲。因为前好几年前那个时候新加坡还流行乡土歌曲，林淑荣的歌啦，再不然就李茂山他们的这些属于乡土歌在新加坡很流行，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歌手都接二连三的就灌了这些唱片。那大概新起步的大概有巫启贤，大概有那些新谣的部分的人，我就跟他们同一个时间起步。那巫启贤跟我是同一个时间起步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也是刚刚好飞鹰啊，就是
刘文正
啊，刘文正他们那班歌手伊能静他们也跟我一起同台，同一个节目出现，我唱我的歌，他们唱他们的歌，那时候就同一个时候在娱乐圈里面相近的竞争。那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想法，我在想如果我肯努力的话，我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人。哦，我心里有一个想法，所以我很努力的去办一件事情。当时我签约就是在这个华纳唱片公司底下，那唱片公关也很看好我，他说其实只要你肯努力，你一定可以闯出一番事业的，你要专注努力的去干，一定做得出来。哦，以你的条件啊，你这样子啊，一定可以干得出来。那时候我也深信这样一回事，所以我就放足了十马力，完全放下信心去做这样的工作。在两年的时间，我就在娱乐圈风花雪月，希望在娱乐圈里面闯出一番事业出来。嗯，
冒昧的问一下，就是在那两年当中，你还是有持续教会的生活吗？
坦白讲哈，其实那时候我就经常的缺席在教会里面。我觉得这个娱乐圈真的是一个地方，使到好多人年轻人迷失的一个地方。它很璀璨啊，它很炫耀，它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只要你一进去，你就会被那五光十色迷得乱七八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没有去教会。好，我仍然称自己为基督徒，我仍然不放弃神在我身上的一个角色。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说，你不要叫我喝酒，你不要叫我抽烟。在娱乐圈那两年我都不抽烟不喝酒，我曾经为了抽烟喝酒跟人家翻脸而离桌而去的那一种，因为我是基督徒。但是我没有想到生命不只是单单不喝酒抽烟而已，其实还有很多的见证需要带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经常跟朋友去 disco 啊。那时候我中学的时代，就是高中时代，我有一个愿望，说我一定要把全新加坡所有的 disco 走完。好，把所有最漂亮的女生给结识了，给认识了。那时候一般在娱乐圈的朋友就去玩啊，跳舞啊，然后去演出啊，这样子。那两年的时间其实接触都是娱乐圈的绚烂世界啊，没有好好的在教会里面成长。所以在前十年，就是在我小学中一开始，国中啊，中学一年级到我高中那一年，大概六七年的时间，我在教会成长。等到一进入娱乐圈，我就砰一声不从教会消失了。然后讲可以见的哈，由此可以见说，在那个娱乐圈的绚烂世界，即使你再强的基督徒，只要你没有认识这个世界，你很容易被他就这样吸引去。所以给我想起说，圣经里讲说，魔鬼就好像那个四处游走的狮子在吃人哈，寻找可以吃的人。其实，在娱乐圈就好多好多的狮子和老虎，
试探很多，
对，很多的试探，使到人哈一进去里面，一不小心坚持不到的话呢，你就会迷失。对，
既然在演艺圈里面有这么好的表现，为什么会突然愿意放下这样子一个灿烂的身段哦，愿意投入到福音工作里面？是不是因为想起了当初你跟上帝立的约，就是你让我得冠军，我你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是有别的一个原因？
说实在的，一个人在糜烂的世界里面很难自觉的，很难自觉的，你要他自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神是很奇妙的，他会在很多时候给你很多的鞭策和教训和教导。那我再一次强调，我觉得我在娱乐圈并不是特别的成就，因为在那两年里面是在起步的阶段哈。那在起步阶段没多久，就是两年里面，我就面临了一个人生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国民服役当兵。
新加坡也要当兵
啊？对啊，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到十八、二十几岁、二十岁最迟就一定要去当兵。那我已经延后了，我十八岁、十九岁到二十岁那年，我才被逼入伍。之前我因为学业的关系，我就尽量的延后，让我在娱乐圈可以做多一点事情，用尽的方法来希望自己能够延迟，但是始终还是要进去。所以我觉得娱乐圈是很现实的一个地方哈。即使你再红，即使你有再好的条件，如果你稍微离开久一点，你就会失去新闻价值和娱乐价值，别人就很快把你淡忘，很多新人就会接续起来，一波一波的起来，你是谁，别人很快就把你忘记。所以单单那两年半在娱乐圈空白时间，我就离开兵营的时候，很多人都起步了，好像巫启贤也起来了，好多人都已经红了，那我就是那个慢慢爬的人，还在娱乐，还在当兵。所以那当兵的两年半，我基督徒的生命其实并没有放弃，也就是说在以前基督徒的生命所留下来的东西其实是很扎实的。只要你有机会停下来去思考的话，我就会知道原来神一直没有离开我身边。 所以在当兵的两年半的日记里面，其实我是一个很大的醒悟期，就是神把我拉离开一个璀璨糜烂的生活，进入了一个规律的铁的纪律的生活，当兵，而且把我放在一个外岛，两年半在外岛里面，几乎没有机会去看五彩缤纷的世界，看来看去都是绿色的世界这样子，所以没有什么机会回到新加坡本岛，所以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而再加上那个时候在我身边有几个同僚都是基督徒，而且很爱主，我们经常一起就在一起分享祷告，那我一直有跟这些弟兄分享说我很想在娱乐圈发展，做一个歌手，但是这位有一位很爱我的弟兄讲了一句话，他说Honey，你花这样多时间在世界东西并不值得，为什么不要还给神，不要好好的用在神的恩典上面，用在神的国度里面，好，毕竟在这样的一个福音圈子里面没有多少个歌手好能够唱得很好的，那个时候他这么说。那我在想说大概是一个看法，我没有仔细认真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思想，但是我觉得越来越在逼近离开队伍，就是要退伍的那段时间，我就越来越看到前面的彷徨，我看不到前途。为什么？当我要再回到娱乐圈的话，我要重新再建立人际关系，重新找唱片公司，重新搞这个什么，我是很累了。再加上那个时候家里又有事业的问题，需要我去接手和面对，所以这些种种的冲击放在前面的时候，我就很难去回想到底我要做什么，就在一个十字路口再做一个选择。那我觉得很奇妙，神就不会把我放手，就因为我曾经许诺神说你让我拿冠军，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当我在离开队伍之前的半年，我是收到一个电话，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是一个事工的总干事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说张翰林，你愿不愿意成为我们全时间的福音歌手。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都吓呆了，我说哇，怎么这么准啊，神怎么这么准，时间契合的刚刚好。就在我选择事业的十字路口的时候，神把这样的一个声音带进来，就成为我选择的其中一个。那我就放了很多的思考，我放了很多祷告，我说神到底你要我做什么。好，因为作为福音歌手不容易，第一薪水少，没有什么钱，你做福音歌手你就不在娱乐圈，没有多少个人可以认识你。好，那时候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蛮挣扎的。嗯，
哇，那在这样的一个挣扎当中，我们也知道后来你还是决定要投入到福音歌手，这是什么样一个原因让你觉得做下这个决定？
那其实在我离开兵营之前，就是离开队伍之前，我曾经跟一些弟兄姐妹谈过这样的问题，到底我是不是要全时间进去。那就让我回想起曾经我在小学六年级没多久信主以后，我就参加了一个培灵布道大会，是唐崇荣牧师的一个布道大会。那时候就唐牧师就做一个呼召，他说有谁愿意全时间的来服侍神的，把生命交给神的，不管你是谁，不管你今年几岁。那时候我才中学二年级之前，我就很冲动，我也非常感动。那旁边有一个老先生就拍我的手，他说年轻人下去做决定，神要使用你。但我也不敢看这个老人家，是反正我在祷告嘛，我想大概是天使吧，他一直在推我的手。我终于做一个，我就狠下心，好，我就做决定，好，我就下去。但是我说神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说我才中学二年级傻傻的一个小孩子，我能够做什么。我说神既然有这样的感动，我就下去。我在下去以后做这个祷告以后，我就把这样的一个祷告忘记，一直到我拿了冠军，在冠军之前我就跟神做一个许诺，一直到我当兵之前，神把这样的一个全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放在我前面的时候，我回想起前面的一段路程的时候，我才清楚的察觉到原来神在跟我追讨他给我和我跟神许下的诺言。那时候当我清楚的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怕了。我怕两个原因，第一我怕神，我真的怕了，我怕神我不给的话，将来我会我不晓得哈，我不晓得日子会怎么过。第二是我怕的是我做其他选择的话，没有比神给我的选择来得好，这是真话。所以后来当我回想这么多的时候，我狠下心，我说神好，虽然前面有家庭的选择，就家庭事业的选择哈，有流行歌曲世界的选择，世界的选择，还有福音的选择，我说神，我做一个决定，但是你要带我走， 我说我既然这么多年来我跟你说许下的诺言你都跟我追讨，你也给我我要的东西，接着下来我做这个决定将会是我一生的决定，我要你给我最好的。我跟神做一个这样的祷告声，既然你要我走这个路，我有三个条件，第一给我最好的东西，我跟神祷告给我最好的东西，我爸妈妈一定要信主，一定要信主， OK， 第三我不想穷因为我从一个非常还富裕的家庭来，穷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对我来讲在那个时候年轻人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年轻人这些东西钱是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但是神并没有立刻给我答案，真的神没有给我立刻。为什么当我加入这个事工的时候，神给我的薪水一个月才700块钱新币，700块钱新币等于乘20 7×24 14000，领这个薪水领了5年呢。那时候我觉得神为什么让我这么苦因为700块钱在新加坡真的不容易活，好，然后我爸爸妈妈也还没信主啊，也还没信主，跟着过的生活都是要坐公车，没有自己的房子啊，那还要挤公车，做一个歌手一出来还要挤公车，别人说哎，张翰林你现在唱歌，张翰林那这么挤公车这样子，哇，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神把这些东西给我却是叫我磨练，叫我学习什么叫谦卑，怎么样从有到没有，神才把他要给我的东西给我。我觉得这个才是神的丰盛。那在人的眼光里面，这个丰盛是我定的，要这样这样才叫丰盛。但是神却照他的心意给我的比我所要的更多，出乎意外的平安的更多。所以那时候我心里面很狭隘，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要的。但是神在这几年里面把我放在最低，破碎了又破碎。而今天我所有的东西却是我在10年前好几年前跟神要的东西，我要这条路是走的最好的。果然神给我最好的机会，全世界可以走，到处可以走，对不对？去传福音，跟着可以做自己音乐理念的事情。在娱乐圈最大的问题是你写的歌一定要照市场的需要写，现在我不需要照市场，哎，我照着神的心意写，而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写进去，根本就不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根本不会违背了那个基本的价值观，所以完成了自己的音乐理念，对不对？跟着我有很多很多喜欢听我的歌的人，好，虽然他们不是疯狂的歌迷，却是成熟的听歌者，他们真的认真对待你所唱的歌，认真的欣赏你所唱的歌，甚至这些歌能够影响到别人的生命，这个就比做任何流行歌曲的音乐来得更有成就感，对不对？跟着我的爸爸妈妈在2年前信主了，真的信主了，那不是回应了我的祷告吗？对不对？第三，我不要穷，到这么多年来我的确没穷过。为什么？现在整个事工已经建立到一个地步，有自己的地方，有自己的产业，有一堆弟兄姐妹陪着我一起做这个福音工作，难道这不是富有人有的吗？他比钱来的更多，因为他是人，人是钱买不到的，而神给我的是人的资源，全世界是我的腹地，对不对？再加上好，神在金钱上面并没有亏待我，让我领的比以前多出好几倍，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神把全世界的意向给了我，让我拥有全世界可以走的路，难道不是丰盛的生命吗？所以这几年来我回想起神的恩典丰富的时候，我自己都很佩服，很讶异到神的高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很说我们以为的东西神都把它拿掉，到拿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受伤害，神为什么你不给我要的东西，到最后神给我的东西多过于我所要的东西的时候，哇，那个东西才是最惊讶的，也是最美的，我觉得神很奇妙。
对，我想真的故事听到这里真的就像翰林刚刚说的，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虽然年少轻狂的你曾经用条件的方式跟神许下承诺，但是神听见了，
对，
虽然小的时候傻不愣登的时候跑出去，但是神看见了，因此上帝那个时候就开始为你计划好你这一生的道路。
对，
我觉得那时候上帝就已经预备好说他将来用你成为一个福音诗歌的歌手。
对，我觉得很奇妙，因为在我中学二年级傻傻的就献身做一个献身的祷告，那个时候神已经把我在原地上面分别出来了，但是在整个过程十几年过程里面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也不自觉，但是等到走过了以后，诶， 你在回想的时候，原来神已经每一步每一步，难道不是应验了我信主的那一句话吗？神要为你安排计划你的生命，
是，
对不对？
我们听到这里真的觉得这故事越来越精彩，不过我想、有一个部分我想待会请翰林要多跟我们聊聊，这也是今天很多年轻人他们在面对服侍神这条道路上面会很容易害怕面对的问题，就是家人不赞成，特别是家中父母亲还不信主的时候，怎么去面对那个压力。那您刚才说您的父母亲都后来都信主了，一定有一个奇妙的转变，所以我想我们先来听一首也是翰林张翰林所写的这首歌曲《对着生命傲然笑》。在歌曲之后呢，我要请你谈谈这个部分的故事。
心中的希望不曾变老，在心中的信仰不曾忘掉，虽然痛过苦过，在无数的寒夜里痛苦转折，然而有种强烈的信念叫我暖和，在口中的感谢不曾变小，在口中的赞美不曾停掉，虽然挣扎迷惑，在狂风中暴雨中茫然失措，却又义无反顾豁然的交托，虽然身躯倒了又倒，怀中的信仰却似风中轻草，有种真爱让我可以装得牢，不计较得的失失都不重要，只要是一息尚存，风雨都记不到，不牢骚曲曲溜溜都是好，心中早已经看见未来日子的荣耀，在口中的感谢不曾变小，中的赞美不曾停掉，虽然挣扎迷惑，在狂风中暴雨中茫然失措，却又义无反顾豁然的交托，虽然身躯倒了又倒，事事都不重要，只要是一息尚存，风雨都记不到，不牢骚曲曲溜溜都是好，心中早已经看见未来日子的荣耀，让我们对着生命傲然笑。
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对着生命傲然笑，这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来宾张翰林他所写的词跟曲。我想在这里要特别请翰林啊，跟我们介绍对着生命傲然笑这首歌啊，你写作的灵感的泉源是从哪里来的，好像背后有一段故事。
对啊，这首歌其实写给陈神贵弟兄的。
说到陈贵，我想一般基督徒朋友都会比较熟悉一点啊，就是在校园书房里面或福音书房都有卖他们夫妇两个人的生命见证故事，就是陈贵在跟妻子结婚后三个礼拜就发生非常大的一个重大的疾病，后来他现在已经过世了。
对，
好，那请你继续告诉我们。
对，因为陈贵其实我认识他好几年，我们经常有在台上见面和彼此服侍，所以那时候他也很爱主。我永远记得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真希望能够为神做多一点事情。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弟兄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演员，长得又很帅气，好多人好喜欢他，但是他就是一个很谦卑的弟兄，经常一起见面来分享。所以这位弟兄当他得病了以后，我都一直不知道，等到他末期的时候我才接触到这个事情，因为我都一直在国外做布道会。等到我回到新加坡，就看他照片的时候，我就非常惊讶，我说哎呀，怎么这个弟兄经历了一个这样生命的一个这样的事情。我也知道那个时候我已经很不方便去，不是很方便去探访他了，所以我就好，就比利弟兄就跟我说，不如写一首歌给他。我说好，就这样子我就写了这首歌。
是，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写到说，虽然身躯倒了又倒，怀中的信念却是风中劲草。
对，
真的写得非常好，因为陈贵在病重到非常严重的时候，他仍然到各处的教会去做见证。
对，这是很感动我的地方，提醒我说，在我们健康的日子里面，一定要做更多，不要等到有灾难来的时候，我们才来回忆到神，那是很可惜的。当然，我是讲说陈贵不止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拥有一个非常爱主的心，这是很难得的。
以至于我觉得这个歌的歌名写得很好，对着生命傲然笑，虽然在病痛当中，可是我想你真的能够 touch 到他生命中那个非常对信仰的那个非常真实的那个点。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听听，就是您刚才接续故事刚才前半段提到，就是说你后来选择也不回到演艺圈了，也没有要回到家中去承接家中的那个事业，你决定去做一个收入少薪水少然后没什么人知道的一个工作，算是我们要说用世俗的眼光看，算是真的放下身段去做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工作。那这个内心的挣扎，当然我知道今天你已经看见上帝的作为，实际上超过你所求所想。我想我要问的问题就是，家人当时怎么看待你这样的选择？好的，今天他们又是怎么样来支持你的工作？可不可以谈谈这中间的过程跟改变？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妈妈跑过来跟我讲一句话，她说有人说我的孩子很没有用，家里有的事情，生意出了问题都没有来帮忙，这两个孩子没有用，就包括讲我弟弟和我。那我听了这个故事，我讲了这件事情以后，其实我真的很难过，很愧疚于我父母。但是我很知道一件事情，既然神把我带进这样的一个服事的领域，那我本身就看到了好几样事情。第一就是神必然会祝福我们，可能我还看不到。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在做一些现在没有人做的东西，在至少在东南亚没什么人做的东西，所以我坚持一件事情，我说好，既然我已经走向这个路了，我不想放弃，我真的不想放弃。我跟我爸爸妈妈讲说，不要叫我停下来，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还没信主，所以我不能够以一个基督徒的口气，或者一个叫你信神啊，你要知道神的带领，我说他们听不懂我讲什么，我只能说，你的孩子在创业，正在投资他的生命在一个事业上面，给你孩子多一点时间。我爸爸听了可能舒服一点吧，这个需要智慧了，就跟我爸爸讲，我爸爸就讲，好，既然你这个孩子想创业，好，我就看你怎么样做，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带着一个非常单纯的心，说这个孩子在创业，在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在搞一番事业这样子。所以我心里其实压力蛮大的，因为这个事业是神的，不是我的，然后万一神不要我这样子走，而是要我一辈子这样子怎么办，对我爸爸妈妈怎么办这样子。但是我觉得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怜悯的神，他不会让他的仆人，他所爱的子民，还有他带领的人，在这方面面对了难处。 为什么？我觉得神改变了我的家和我的爸爸妈妈，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还没信主，自然他看东西都以物质做导向，对不对？有钱就有的谈，有物质的丰富就是成就，所以对我父母来讲是这样子看。但是当神应验了我其中一个祷告的时候，神不改变环境，却改变了我爸爸妈妈的心，那个才是最真实的，也是最根本的，是治本的，不单单是标而已，他治本的。为什么？我爸妈妈信主了，到爸妈信主了以后，自然他就看到我所看到的东西，我的妈妈自然就体验到我所信的神，他就知道原来我的孩子在做一个很伟大的事业，就是在建立，就是参与神的国和神的义的工作。所以我妈妈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概三年前，就很以我所做的工作而骄傲。因为很多弟兄姐妹都通过祷告和各方面来给我妈妈肯定，说哎，你的孩子在做神的工作。对，我妈妈听了以后很高兴，她说哎，我的孩子在做神的工作，哎，哇，真了不起哦。她在她的心里面，她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肯定。
您的母亲很单纯哈，那能不能谈谈，就是父母亲他们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信主，
从拒绝然后反对到最后他们信主。
我想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经历哈，虽然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爸爸妈妈哈，但是不因此就让我爸爸妈妈在信主的过程里面没有生命经历而单单纯纯这样子。其实我爸爸妈妈是经历了神的恩典，看到神的恩典才接受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里曾经有一段很不愉快的经历，就是我的弟弟的问题造成我父母有很多的伤害。我弟弟曾经有一段时间很背逆我的爸爸妈妈，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因为爱这个孩子的关系，有很多很多的伤心，有很多很多的伤害。但是神却借着他的恩典，让我爸爸妈妈看到了神在我弟弟生命上的作为。而我爸爸妈妈曾经讲过一句话，让我中了彩票我就信主吧，只要给我钱我就信主。但是自从他看到我弟弟因为神的关系生命有了改变以后，他就知道原来钱才不是万能的，钱不是所有，生命的价值才是最重要。所以因此我父母经历了一个这样生命的经历信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给我最大最大的礼物和肯定。那我一直跟随，我发觉到在我的服事过程到现在，我是一直带着一个很坦白讲是很无知又很单纯又很挑战的一个心态跟神交易。为什么呢？我每次跟神开条件，我说神你要我这样子做好，你给我看到我要这样子，我要这样子，我要这样子，我就信主，我就做你的工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神很奇妙，神有他公义的一面，有他怜悯的一面。我跟神讨价还价，我觉得是我自己不成熟的地方，但是神却没有因为我的不成熟而将他的爱拿掉，他叫我真的经历了他的大爱。好，在适当的时间神就调整了我的环境，神调整了我旁边的压力，使到这些压力成为祝福。我的爸爸妈妈信主了，对，因此他也不在金钱和钱财上面给我压力，但是也不会因此我就不愿意供应我家人，对不对？因此在各方面神也给我丰富的恩典，让我能够回馈于我父母。我父母就觉得诶，神是信实的，你看他做神的工作也有收入啊，这样子。所以各方面都得到平衡，我觉得神很恩典。
呀，听到这里就觉得说上帝不只听了你的祷告，上帝把更多更多你想象不到的祝福就临到你的家庭。
对，
照你刚刚这样说的话，就说包括你弟弟也信主了，
对，
所以爸爸妈妈都信主，所以你现在在服事上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投入这样福音事工当中。
没错，
我们先就来谈谈你的服事好了。我刚才在节目的前半段也引言的时候有谈到说你投入这样一个福音诗歌布道的工作当中啊，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对，
那能不能谈谈在这十几年的当中，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让人感动就是因为你的摆上，有人的生命被改变了，
对，
有的人的生命被上帝摸着了。
能
不能谈谈在这样的一个十几年的侍奉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每一个人走出第一步，总有一个最亮丽的火花，使到那一个捉得很准的一个火花。我想这个有一个很好的见证，是我很喜欢分享的一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我第一次去做布道会的情况，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歌手， 好，有教会邀请我做福音布道，那时候教会听说，哎，这个是歌星，哎，又是基督徒，叫他来做见证这样子，那我就去了，啊，被邀请到一个外岛，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外岛做布道会，那教会就租了一个戏院，而这个戏院的设备很简陋，没灯光，没音响，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很被欺骗的感觉。我说神啊，我希望今天晚上你下大风，刮大风，下大雨，整个聚会停止了，就我就不需要唱了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戏院，很破烂的戏院，跟着来的人呢，都是那种渔民，啊，是一个渔村来的渔民，又没有妇女，那妇女都在家里煮饭的吧，所以剩下都是那些男人，啊，都是满口粗话，穿着很简陋啊，整个地方就是乱七八糟的。所以我第一次去做个人的布道，就是教会邀请我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唱诗，然后不一定唱歌，不一定唱，就是唱流行歌曲什么也好，然后顺便分享诗歌，这样分享圣见证这样子哈。这样我就去，那时候教会也不晓得原来一个歌星来需要怎么样的。那时候我觉得很被亏待，我觉得啊，我一个人来，都没有公关带着我，那时候歌星嘛，对不对？又没有公关带着我，又没有好的音响，没有好的灯光，其实我很不想办，但是已经来了，就没有办法，所以心里面有一个盘算，我说，哎呦，上了这船，上了这船这样子，那个时候真的很幼稚，但是我觉得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为什么呢？虽然这样如此，但是却给我看到圣灵的工作。当天晚上真的是乱七八糟，我讲什么下面就喝倒彩，都是男人，看到男人就没有兴趣了嘛。所以我在唱歌的时候，台下的人哇吵得不得了，哇，我很生气。但是那时候我紧捉着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说我不能做什么，我求神帮我做一件事情，我就祷告，我就转过身，我祷告神，你要我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那时候还小嘛，才19、20岁。我说神，你给我做一点事情，我到底能够做什么？但是我很清楚的听到圣灵告诉我说，你什么都不做，你安静下来讲我的福音就可以了。我很单纯哦，那时候傻傻的，我说好好，我就这样子做，我就转过身，我就跟会众讲说，你们安静好不好？这个时候呢，我要跟你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耶稣爱你。我就开始讲耶稣基督怎么样钉死，怎么复活的故事。当我讲的过程里面，我亲眼的经历了圣灵和神迹。为什么呢？我看到那些村民把脚从椅背上放了下来，把烟蒂放了下来，靠在椅背上面听我讲耶稣，整个场面安静了下来。这是很奇妙的经历，对我一个没有属灵背，就是属灵生命不那么强的人，神却给我经历看到一个神的大手在控制的一个聚会。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毛孔啊什么都站起来了。我觉得哇，神很奇妙诶，真的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所以整个聚会完了以后，因为我曾经在那个舞台上面骂过那些人，我在台上脾气很大，那个时候我说你们可以不要吵吗？你们很吵，安静。这有一群年轻人给我骂过，而且一群年轻人看起来就像太保嘛，啊，他们就聚会完以后就叫我下来，哎，你下来，用福建话日落来这样子。我就以为他们要打我，要揍我，我就很怕，我就下去。他们跟我讲了一句话，是我很感动的一句话，叫什么什么？他说，汉林，刚才你讲的耶稣哦，我可以跟他交朋友吗？我很想认识你讲的耶稣哦，这样子。神给我经历了，好，人不能做到的东西神在做，好，神给我经历了他的那只手在控制场面的那种情况。这个东西一直深藏在我心里面，成为我整十几年的服事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步，因为神亲自的让我看到他的能力。而这些东西是我心里面一直坚守的东西。当我去服事的时候，没有什么情况比那一次更糟的，坦白讲，神在工作有什么可怕的？所以那个时候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使我清清楚楚的看到神，这也是以后我捉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
我知道你一共制作了30张的福音歌曲的专辑，你个人有6张以上的个人福音诗歌的专辑，而且你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沙巴还有沙劳这些东南亚国家举办过上千场的福音布道工作。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在每一次要踏上舞台开始做福音工作之前，你都会做什么准备？
那其实因为通常我去布道会都会有一群同工一起走，不单单只是我一个人。以前就有一个人的现象， 不，现在已经人员开始多了，所以那个时候，现在开始，当我出去做诗歌布道的时候，我服侍的不单单只是会众而已，那一群跟我一起上路的同工们和弟兄姐妹义工们，也是服侍的对象。他们来，他们不只是单单参与演出，他们也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我需要他们，我需要服侍他们。为什么？因为我必须给他们认定，看到神的工作。否则的话，你跟着我没有意思。就你跟着张翰林到处跑，你顶多是一个跟班，你顶多跟着一直在舞台上办一点事情而已。所以对我来讲，在上台之前的那一个时间的预备，甚至整个团队的生活，整个过程，是一种一直在渐进，一直在投入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投资，应该这么讲。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我都不会放得太轻松，好，但是我觉得要平衡，好，所以在聚会之前，通常我都会各自的叫他们预备心。那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在聚会之前，我一定会把讲章重新再温习过。那我每一次聚会都有讲章，那每一个讲章都配合歌曲，所以那讲章都是每一字每一句写下来的。你在台上所看到的，都会对着讲章看，都是每一个字都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会把我的讲章重新再背过一次，这是一个预备。另外一个就是认定啊歌词，我会经常忘记歌词，所以我会背歌词、背讲章，跟着这个是最重要的祷告。因为我觉得之前的是一个，虽然我们整个生命都在祷告里面，整个生命都在神的步伐里面，但是我觉得聚会之前重新的认定自己的服事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每次在台上，我一定上台之前，我一定做一个祷告。我说神呢、啊，把我拿掉，叫我上台的不再是我自己，而是你在带领我，而是你在说话，让你的话语出去。因为以前我很在乎我在台上的样子，我很在乎头发有没有乱，我在乎我的服装配不配的好不好看，我很在乎我在台上的摆动啊，这个东西够不够专业，这个都是以前我的担心。但是自从我真正认识服事的定义以后，这些东西我都丢到一边去了。所以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跟我分享的，就是最近有一个传道人跟我分享，他说翰林，以前我看你上台的时候实在很麻烦，要办这个办那个，但最近我看你不是这个样子，你甚至你都不照顾你的头发，你就这样子上去了吗？我说是啊。他说你真的改变好多。那我不是在张扬自己有多少的改变，但是我真的是看到了，其实到最后你在台上是一个器皿，好，能不能有人信主，而你的东西唱得好不好，是神在工作。好，所以今天即使没有人信主，有神的旨意，今天很多人信主也不见得是你的功劳，因为到最后在台上服侍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所以我经常跟同工们讲说，在台上记得把自己放掉，当你把自己放掉的时候，你在台上是最释放的，因为你不再在乎自己是谁，这样子。
我觉得听到这里，我觉得我好想为翰林鼓掌，因为我觉得这个生命的改变绝对是上帝奇妙的作为。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本来很想多多谈谈你的音乐，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今天光是听你的生命故事就够精彩了。希望你的故事能够祝福收音机旁许许多多听到这一集节目的听众朋友。
谢谢。
那在节目靠近尾声的时候呢，我还是想请翰林针对你自己经历的信仰给收音机旁一些听众朋友一些祝福。我们知道收音机旁有一些朋友，他是基督徒，他信主多年了，可是他摸不到神，或者他不知道怎么去更多的依靠神。那也有些朋友可能是偶然会听到这集节目，或者是这卷节目卡带，能不能对这些朋友还不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你给予他们一些勉励的话？
那我先针对跟基督徒说几句话，就好像我写那首歌《交出你的心》，其中有一段讲什么呢？他说，坚持手握着心中的信望爱，世界就会跟着一起努力。那不要觉得自己是最孤单的那一个，你的存在是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的所做的那一点点是成为别人的亮光，都会有可能，因为圣灵的带领。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坚持着心中的信望爱，主耶稣基督会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另外一个，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再一次跟你说一件事情，就是生命一个人走是很辛苦的，为什么不尝试邀请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让他背着你走，让他带着你走，即使坎坷路，即使泥泞路，这个生命有耶稣背着你走的话，有耶稣跟你挡风遮雨的话， 跟你一起走的话，那你不会觉得孤单哈。所以我不是在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从此以后风平浪静，而是信了耶稣以后仍然有大风大浪，却有耶稣在你的船头在为你平息风浪，或者甚至他跟你一起经历风浪，嗯，这是多美的事情。
谢谢，谢谢今天节目当中的特别来宾张汉林弟兄啊，希望上帝赐福保守你，未来你在福音诗歌的布道工作上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谢谢，谢谢各位。
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陪伴我们一起共度这将近60分钟的时间。当然，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要请汉林稍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最后我们要放的这首歌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能不能稍稍提一下这首歌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
那我曾经在娱乐圈一段时间，过了几年以后全时间服侍的时候，我在回想自己在娱乐圈的日子里面，我就写了这首歌。很多人风花雪月，很多人自己个别的去追求，去翱翔，到最后要回到神的爱里面，回到神的家里面，不要再漂泊了，回到神的家里面。
好，我们在节目最后要听这首《曾经沧海难为水》。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鼓励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今天张汉林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呢很喜欢，不要迟疑啊，如果你有传真机的话呢，请你传真到27557822 27557822。如果没有传真机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来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给我美珍收就可以了。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美珍要跟翰林一起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再见，
愿上帝赐福保守你生活中有恩典，有平安，有喜乐。我们云彩飞扬再见喽。
曾经经过沧海，曾经看过桑田，曾经远赴重洋寻找一种理想，曾经流过眼泪，曾经风花雪月，曾经不曾牵挂地尽情去翱翔，曾经问过自己，生命有何意义？经过千山万水，我仍不停地追。慢慢的岁月流长，慢慢的人生苦短，只为这一声叹息，只为这说那一句，曾经沧海如今难为水。今天还有明天，以为不会改变，给我更多时间寻找更多空间，挽不回的是你，看不见的是我，明明在我心里，我却装着不在意。听见你的声音，我却转身而去，看见你的笑容，我却拥抱自己。慢慢的岁月流长，慢慢的人生苦短，只为这一声叹息，只为这说那一句，曾经沧海如今难为水。